你好俄罗斯节目。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模式正被多极化所取代，以人民的自由和天生的权利为先决条件，他们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被人强加的模式，一个对所有国家都公平和安全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形成。
俄罗斯和中国正在积极推动这些进程，并以自身为例展示建立在平等、相互尊重和考虑他国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的优势。在莫斯科，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1周年庆祝活动中，与会人员讨论了这一问题。本次活动由俄中友好协会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主办。大会伊始， 远东研究所代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提到，俄中签署重大条约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俄中近现代史中，既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十年蜜月期，也见证了六七十年代因意识形态分歧两国关系急剧降温并演变成为公开对抗。然而，悠久的友谊传统， 俄中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占了上风，这两个邻国试图忘记旧怨，专心团结。80年代末，双方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90年代中期已经达到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领导人于2001年7月16日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体现了双边关系的新质量。基里尔·巴巴耶夫说，
两国人民世代相传的友谊载入条约是一种创新，在任何国际文件中都尚未出现这种法律规范。俄中友好协会副主席谢尔盖·乌亚纳耶夫做了主旨发言，称基本条约是俄中关系中最重要的文件。这位汉学家在论证这一评价时指出， 2021年的条约 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将他们制定为战略伙伴关系，而无需建立联盟和集团。俄中条约确立的新型国家间的关系原则随后在上合组织文件以及俄中与第三国之间的多项双边协议中得到了落实。
21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条约确立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一思想是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常旭红演讲的主旨。常旭红女士描述了当前的世界形势，并关注当今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她说，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格局和国际关系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 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给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注入新活力，全球发展版图更加全面均衡。与此同时，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疫情蔓延，经济衰退，治理困境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突出挑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强权政治成为阻挠国际合作的主要障碍。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中方愿与俄方继续在条约精神引导下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战略协作，努力开创两国关系的新篇章，为两国的发展振兴和两国人民的幸福安康贡献力量。大会结束时，远东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
回答了卫星通讯社的提问。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多年，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尽管如此，该文件仍然有效，并于去年延长了5年。如何解释这个条约如此高的生命力呢？他说，该条约确定了俄中关系的特点， 相互尊重主权、利益和政治制度，拒绝意识形态偏见，愿意妥协，在现代地缘政治的所有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尊重，
考虑合作伙伴的利益具有永恒的价值范畴，因此俄中作为贸易伙伴，国际关系参与者和政治伙伴相处融洽，相得益彰。也许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在不牺牲主权的情况下，在对当前政治现实和进程的理解深度上如此接近。俄中领导人的每一次声明，每一次私人会晤和电话交谈，都让我们相信 这些年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只会变得更加强大。2022年，俄中伙伴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全面的经济战。可以说，俄中关系已经通过了这一考验。中国毫不犹豫地支持俄罗斯寻求自身安全，并谴责美国扩大军事集团。反之， 俄罗斯也积极支持中国打击美国在亚太地区为遏制其发展而建立的军事政治集团，所以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话来说是背靠背，俄罗斯和中国共同为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创造了不可分割的未来。我深信这种伙伴关系确实没有上限，条约注定要长久。然而在西方， 他们预计俄中伙伴关系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无法巩固。他们认为，俄中战略协作在很大程度上只限于口头，但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两国之间旧有的政治恩怨、利益冲突，甚至文明差异都被引用为论据。您是如何认为的呢？他说，
俄中关系确实经历了不同时期，友好、公开敌对和务实的伙伴关系，但是有一点无法否认，我们是邻居，而且会永远如此。这意味着我们注定要在困难时期保持亲密互助。今天，俄罗斯指望中国成为最大、最可靠的贸易和经济伙伴，能够支持向俄罗斯进口遭受西方制裁的商品和设备。 从表面上看，中国企业已经准备好填补因西方公司撤出俄罗斯而出现的空白。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已经引领了国内市场，在消费电子市场的其他领域也出现了引导作用。中国对俄的飞机零部件供应已经恢复，汽车行业的项目前景看好。我认为 双方将找到机会满足俄罗斯在成品和本地化生产方面的需求。同时，中国也离不开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按照需求量和合理的价格向中国供应能源。在大政治中，俄罗斯实际上是中国唯一的主要战略伙伴，没有俄罗斯，中国很难与印度这个南亚国家达成协议。 没有俄罗斯，就无法想象中国最雄心勃勃的对外经济项目“一带一路”的实施。在我看来，莫斯科和北京似乎很清楚，西方国家今天向俄罗斯提出的挑战，明天可能会向中国提出。通过联合，两国将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对国家安全、经济和技术发展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不能对俄中文化、 生活方式和思想、传统上存在诸多差异视而不见，这很正常。每个国家都别具一格，俄罗斯要转过身，向他的东方邻国敞开心扉，更好地了解他、研究他，并努力理解他。我们研究所努力成为俄罗斯这一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因此决定将远东研究所更名为俄罗斯科学院， 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近日将获得一个新名，研究所会重点关注研究中国和俄中关系。我再多说两句，我们最近发起了成立中国事务协调委员会，旨在联合俄罗斯主要的汉学家的努力，及时向政府和商界通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员工响应具体要求， 现在正在积极向俄罗斯政府和大公司提供有关在华工作问题的建议。俄罗斯人和中国人可能要过几年才能真正的互相知晓和了解，但两国都致力于此， 这才是最重要的。
经济制裁和西方公司撤出俄罗斯市场，为国内企业和友好国家的公司开辟了新的机遇。中国企业家可能对哪些市场领域感兴趣呢？您作为主持人参加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2022中俄商业对话展示了什么呢？
他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的俄中会议证实，两国政府、企业和商业协会正在努力扩大合作，将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参会人员组成具有代表性，40多家中国公司的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俄中商业协会负责人。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发表了精彩的讲话，大会向市场参与者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我做一下解释，2月24日以后，许多人认为中国企业将暂停与俄罗斯的业务，以避免美国的刺激制裁。悲观的预测并未成真。就在俄中商业对话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中国国家主席明确表示，将继续发展与俄罗斯的商业合作。俄中商业对话的内容已成为对中国领导人言论的切实印证。制裁总是暂时的，实践表明，制裁对发起者的打击往往比对受制裁者的打击更大。俄罗斯市场非常有吸引力，不乏外国投资者。如果投资者代表友好国家，特别是中国，那是非常好的。我认为，与中国合作伙伴的许多交易，包括在新的合作领域，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经济论坛上完成。该论坛将在9月举行。做出的另一个预测是，今年俄中两国贸易将再创新高，贸易总额将增长到1700至1750亿美元，在有利的情况下，有机会提前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